约书亚记第六章到十一章记载，以色列人他们为了要得迦南地为业，所以就是一连串的跟迦南人之间的征战。在第六章到第八章所记载的基本上是跟个别的城市之间的征战，所以第六章他们攻打耶利哥城，第七章第八章他们攻打爱城。但是到了第九到十一章，我们看见以色列人跟迦南人征战的范围就扩大了。所以我们看见在第九章有六个迦南人的王联盟要跟以色列人来征战。这六个王在第九章告诉我们，他们是分散在散布在整个迦南全地的区域当中。到了第十章就把焦点集中在南方的五个王，他们形成联盟来跟以色列人征战。而我们今天看的第十一章是北方的这些迦南人的君王诸王联合形成一个联盟来跟以色列人征战。而在第九、第十、第十一章这三章的第一句话开头都说明为什么迦南人会兴起这样的联盟吗？兴起这样的联盟来跟以色列人征战，他们发动征战的原因都是因为他们听见了以色列人征战得胜的消息。所以第九章他们听见以色列人在耶利哥城在爱城征战得胜，第十章他们听见以色列基甸人归降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也在跟其他诸王的征战当中得胜。第十一章我们今天看见也是由于北方的一个王夏所的王听说了以色列人在南方打败了这个南方的联盟，所以都是因为他们听见以色列人怎么样征战得胜，于是这些迦南王他们知道他们必须要联合起来，他们必须要形成一个联盟，这样子才足以来跟以色列人来征战。那么在第十章跟十一章这两章，上次我们看到第十章跟今天的第十一章，这两章圣经其实有很多平行的地方。一方面在结构上是平行的，第十章跟第十一章开始都是提到因为听见以色列人成功的名声，所以就有一个迦南王出来，他就来组织联盟。第十章是耶路撒冷的王，第十一章是夏所的王，他们就出来领导组织一个联盟跟以色列人征战。接下来就记载这个联盟和以色列人之间的征战，但是同样的在记载这个联盟被打败之后，接下来作者就把约书亚对于这个联盟的毁灭做一个总结的报道。所以这是在结构上第十章十一章是平行的，但是在神学真理上这两章也是一样是平行的。这两章都是在以色列跟迦南人征战之前，神就事先给予约书亚得胜的应许，也就是神应许约书亚，神已经把这些迦南人交在以色列人的手中，并且神也给予一些指示。然而另外一方面，神已经应许他们要把迦南人交给他们，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们能够享受得享神这个应许，我们看见约书亚跟以色列人他们完全的顺服神，他们完全照着神的命令和吩咐，或者照着神的仆人摩西的命令跟吩咐去行，因此他们的顺服就使神照他所应许的来为他们成就，就把迦南人交在他们的手中。所以我们就看到第十和十一章，今天我们看的十一章跟第十章基本上是平行，但是其中也有一些细节上不同之处，等等我们就会来看。那么第十二章，我们今天还要看第十二章。第十二章可以说是约书亚记第一个大的段落，也就是一到十二章的一个总结，最后的一个附录。 因为我们看到这里就列举了整个以色列人征服的地方，但是在这个列表当中呢，不但是提到他们在约旦河西迦南地所征服的地方，同时也把他们在约旦河东摩西带领他们攻打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他们所征服的地方也在这个表列之内。那么我们等等就会来进一步看这个附录有什么意义，有什么重要性。首先我们就来看十一章的开始，提到说夏所王耶宾他听见这事，这事就是指第十章以色列人跟南方的联盟征战，而且征战得胜。上一次我们看见在征战当中是神为他们征战，而且神行了神迹奇事来把迦南人交在以色列人的手中。所以这个夏所王耶宾听见这件事情，听见以色列人打败南方联盟的这个消息。我们刚已经提到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一开始都是以迦南人听见以色列人征战得胜的消息作为开始，这个有一个重要性。这每一章都用这样的开始，是为了要显明神确实是为以色列人的缘故而在那里做工。神做工不但是把胜利赐给以色列人，而且神还确保这样的消息可以被传遍迦南全地，使得迦南人都听见以色列人征战得胜的消息。所以作者在九十十一章的开始，他首先强调这一点，迦南人确实听见了，神确实是在为以色列人做工，神不但把圣灵赐给他们，神也使得这个消息能够传遍了整个迦南地。那我们看见拉合他在第二章的时候就已经说了，以色列人他们过红海，以及神怎么样把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毁灭的消息传到迦南全地，所以迦南人的心都消化了。好，那这里提到夏所这个城市，夏所这个城市是在今天巴勒斯坦加利利海的北边8到10英里的地方，所以是一个非常北边的一个城市。在当时夏所是巴勒斯坦最大的一个城市，这个城市的全部占地差不多有200公顷。我们曾经提过耶利哥城，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有说告诉大家耶利哥城的大小，耶利哥城大概只有5-6公顷的地，而夏所是200公顷的地。所以我们做一个比较，我们就知道这个夏所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城市，也因此是一个非常主要的城市。其实在北边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城市叫做米吉多，也是一个很大的城，这个城也不过占地20公顷，但是呢夏所全部占地差不多200公顷。所以在第十节说夏所在当时北方的诸国中是为首的。因此我们看见这夏所王耶宾他听见这个事，耶宾可能不是一个个人的名字，因为我们会在士师记再一次看见夏所王耶宾，就像在创世纪讲到这个迦南地的王亚比米勒，亚比米勒也不是一个个人的名字。那么正如埃及王法老，法老也不是一个个人的名字，这些可以说都是这个君王的称呼。所以夏所王耶宾，这个耶宾就是一个王朝的称呼，在夏所的这个王朝。好，所以夏所王耶宾他听见以色列人怎么样得胜南方的联盟，所以他就打发人去联络北方的诸王。在当时巴勒斯坦地是有许多独立的城市国家， 所组成。也就是说，在巴勒斯坦这些城市，每一个城市就是一个小国家，而这些小国家是各自独立的。所以我们会看到第十二章列举他们征服的地方，就提到什么王什么王，都是用这个城市的名称说到这个城，耶路撒冷王啊，这个基伦王等等之类。所以呢，在巴勒斯坦当时就是有许多独立的城市国家，因此耶宾就打发人，他要出去联络北方的这些诸王。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他列举了一个王的名称，叫做马顿王约巴。他只把马顿王的只有一个王，他提到这个王的名字，王自己个人的名字就是马顿王约巴。接下来他只是提到城市，申伦是一个城市，申伦王，亚沙是一个城市，亚沙王。提出城市以后，他就这里作者就更一般性的只是列出一些地区，北方的山地基尼列，南边的亚拉巴高原，还有西边多尔山冈的诸王。那在这些地区也有许多的城市国家和这些国家的君王。最后他就列出六个种族的迦南人，他说又去见东方和西方的迦南人，还有山地的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以及黑门山跟亚斯巴地的西魏人。这里有六个种族的迦南人，这个六个种族在九章第一节就已经列举出来。所以在九章第一节就说到这个六个种族的诸王他们起来联盟跟以色列人征战。好，我们看到这里作者描述这个北方的联盟的军队，给我们看见这个军队是最庞大的一支军队，而且这一支军队是非常的强大可畏，几乎是没有办法，以色列人几乎是没有办法去跟他们抗争的。我们看到第一，他列举这个耶宾差人去联络的这些城市、这些地方、这些区域，这个涵盖的地区是非常的广大，所以他差人出去联络这些北方的各个城市国家，所涵盖的地区非常的广大。而且接下来就告诉我们说，这些王跟他们的众军，也就是说这个广大地区的这些迦南王以及所有他们的军队，并且作者还加上是很大的一支军队，大到什么程度呢？他说人数多如海边的沙，当然这是一个比喻性的描述，但是就让我们知道北边这个联盟是很庞大的，这个联盟涵盖很大的地区，这些君王带领他们的军队出来，人数多如海边的沙。不但如此，还告诉我们说这一支军队他打仗的军事力量，并且有许多的马匹和战车。这个许多的马匹跟战车，在当时只有很富有的君王以及很强大的君王才会拥有战车，如果只是一个很弱小的国家，就不会拥有这样军事的力量。所以我们看到这里作者的描述，这个北方联盟的军队多么的庞大，他们军力是多么的充沛，多么的强大可畏。但是我们从第六章以色列人攻打迦南人所有的战役来看，先前所有的战役以色列人所依靠的不是军事的力量，即使攻打爱城他们有军事的策略，这个军事的策略也是神提供的，但是事实上神是先应许要把爱城的人交在他们手中，神再提供这个军事的一个策略。所以他们的征战不是依靠军事的力量，完全依靠耶和华神以及他们对耶和华神的信靠。这是为什么在生命记、约书亚记之前，生命记摩西的律法里面就吩咐以色列人，将来如果他们要立君王的话，这个君王不可以为自己增加马匹跟战车。换句话说，以色列人永远不可以依靠军事的力量来征战，以色列人一切的征战都是所谓的圣战， 也就是说都是神的征战，都是神的战争，所以呢他们必须是完全依靠神来征战。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北方的诸王，他们就一起汇合到米伦水边，在那里安营，他们要跟以色列人来征战。这个米伦水边在什么地方，确实的地点没有人可以知道，不过既然是有马匹有战车，所以就表示说这个地方应该不是一个山区，因为我们晓得在山区的地带你是没有办法用战车来打仗。但是呢这里作者要显明一件事情，迦南人他们是有意的，他们联合一致的要来抵挡神的百姓以色列人。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见作者就来给我们叙述这场战争，这场战役是怎么样发生的。但是首先跟第十章一样，在征战之前，耶和华就首先给予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应许和指示。神对约书亚说，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你不要因他们惧怕。我们看见从第一章神就劝勉约书亚要刚强，要壮胆，不要惧怕，因为神与他们同在。这里再一次神劝勉约书亚说，你不要因为他们惧怕。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明天这个时候神说，我要把他们交在以色列人的手中，并且神说，我交在你们手中，这些人是已经被杀的。我们这个和合本翻译说，这时我必他们交付以色列人全然杀了，其实就是说神说，我会把他们交在你们面前 slain， 是已经被杀的，也就是说神自己要来为他们征战。从前面对于这个北方联盟的军队的描述来看，这么庞大，这么强壮，强有力，这么可畏的一支军队，这里神给予约书亚的应许就含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因为即使如此庞大，如此强壮，如此可畏的军队，神说我要把他们交在你们的手中，而且是已经被杀的。当然神这样的一个应许，神这样的一个表达方式，神强调的是这些北方联盟的军队，当神交给以色列人的时候，他们是已经被杀的。但是我们从接下来第七节第八节的记载，我们看到约书亚就带着以色列的军队突然突袭这个北方联盟的军队，以色列人就击杀他们，追赶他们，而且把他们击杀，没有留下一个。在实际在这个战役当中，我们看见乃是以色列人积极的参与作战，来击杀所有的敌人。但是这里神给他们应许的时候，神的话却强调说，我把他们交给你们是已经被杀的。所以目的是把焦点再一次放在神身上，也就是说这个战争以色列人自己本身也需要积极的参与。所以我们看到接下来第七节第八节，他们仍然需要去跟这个北方联盟的军队作战，把他们完全击杀。但是他们之所以得胜，乃是神把这一支庞大的军队交在他们的手中。所以以色列的得胜单单是归因于神，完全是神叫他们得胜，是神把胜利赐给他们，因此荣耀也是单属于神的。所以这是我们其实今天我们也需要明白，基督徒也需要明白的一个很重要的真理。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是邻里贫穷的，我们没有能力行善，我们里面一无良善，也没有能力行善。今天神把我们从这个罪里面拯救出来，不但为我们偿付了这个罪债，也就是担当这个罪的刑罚，而且神的儿子他胜过罪的工价，也就是死亡，他从死里复活，也就是神他 完成了一个新的创造，这个新的创造使我们里面可以有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不是把旧的做一点修补，因为耶利米先知说得很清楚，人心比万物还要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坏到极处不是只是说很坏很坏，坏到极点，坏到极处意思是说不能再修补了。我们不可能就着原有我们的本性做任何的修改，神只能做一件事情，他为我们担当这个罪债，接受这个罪的刑罚，然后神必须再一次施行一个新的创造，所以我们从神领受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可以活出像基督的样式，也就是这个 新的生命是像神一样，是真正能够活出神的圣洁，是真正能够不再悖逆，不再犯罪，相反的是完全顺服神所活出的一个圣洁的生活，一个义的生活。所以今天其实我们很清楚一件事情，我们在属灵的征战上，我们在生活上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有能力行善，完全是神的恩典，因此荣耀也归给神。虽然我想这个道理我们说不定很，我们当中有些人明白，可是我们不真明白，像我们实在是很容易，我们就把我们能够在属灵上得胜，我们可以 不落入试探，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可以遵守神的命令，我们可以过一个义的生活，圣洁的生活，这完全不是从我们自己来的，这完全是神给我们的新的生命，神自己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有能力可以胜过我们所面对的各样的试探。所以我们在属灵上的得胜也是单单归因于神，而荣耀也是单单归给神。真的是我们应当像施洗约翰一样的，施洗约翰他施洗的时候，耶稣也带着门徒出来施洗，于是施洗约翰的门徒对施洗约翰说，从前你在约旦河为他施洗的那一位，他现在也施洗，而且往他那里去的人更多。施洗约翰说，若不是从天上所赐的，就没有人能够得什么，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所以我们真是要认识这个真理，一切都是恩典，一切都是恩典。也因此我们真的知道我们需要恩典，我们今天要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没有恩典我们不可能真的活出神所要求的神的命令，也不可能活出像基督的样式。所以我们就要去支取，我们支取神的恩典，神把这个恩典给我们，让我们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也没有任何 credit， 我们没有任何可以夸口的，一切都归因于神，荣耀也归于他。好，神不但给这个应许，接下来神给他们一个命令，神对约书亚说，你要砍断他们马的蹄筋，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神吩咐他们在这个打败北方联盟的军队的时候，要把他们马匹的蹄筋砍断，并且把他们的战车焚烧，这样马匹跟战车在将来的战役中就不能够再被使用，目的是让以色列人单单的倚靠神，而不是倚靠军事的力量。所以不要说，哎呀，我们打胜了，哇，他们的马匹战车这么强大的军事力量，现在归我们所有，以后我们就有很强大的军事能力可以继续的。我们会看到事实上还有一些地方他们还需要继续的去夺取，但是神说把马的蹄筋砍断，把战车焚烧，因为你们的征战是单单依靠我，不是依靠军事的力量。我想神真的很有怜悯，就好像我们今天一样，有时候神我们就是很会靠我们自己，我们觉得有钱我就有一个安全感，有时候神真的是让我们 到一个地步没有钱，没有钱，但是神应许说，你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们所需要的一切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天父尚且养活他，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地上的一朵百合花，神把这样的装饰给他，难道我们这些按神形象所造的人，神不眷顾我们吗？所以这个功课对我们来说也是不容易学的，我们就是要靠我们自己，我们要觉得我有，我才有一个安全感，但是我们忘了，这万有都是属于神的，是他的，是他给我们的，我们如果有了神，我们就有一切，我们不是要靠我们看得见的，我们觉得在我的口袋里，银行的户头里面有很多的存款，我就觉得我有安全感。所以神说，你们打败这些北方联盟，马匹的蹄筋把它砍断，战车把它焚烧，叫你们单单的依靠耶和华，不依靠这些军事的力量。好，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他们在米伦水边的这个战役，作者没有详细记载实际的战役，他只是很简单的说明以色列人是很快速的做出突击。他说，于是耶稣亚率领一切兵丁在米伦水边突然向前攻打他们，所以很可能以色列人是有伏兵，他们是很快速的就出来做出突击，于是神把这些迦南人就交在以色列人的手中，以色列人就击杀他们，追赶这个仇敌，把这些仇敌完全的杀尽，没有留下一个。所以这里作者只是非常简单的来叙述这场战役，但是第九节，约书亚就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去行，砍断他们马的蹄筋，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约书亚不像亚干，亚干神已经吩咐耶利哥城所有的东西都是已经奉献给神的，而且是不可以收回的奉献，所以通通要焚烧，没有一样可以取为据为己有。亚干就贪恋，但是约书亚他是一个军事的领袖，他没有说啊，这些马兵这些战车留着用，他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砍断他们马的蹄筋，把用火把这些战车完全焚烧了，他丝毫不差的完全遵守耶和华的命令，就显明他是一个顺服神的仆人，因此他配成为摩西的继任者，他配成为一个以色列领袖的楷模，他完全的遵行耶和华的命令。所以最终我们说了，在约书亚记24章，他终于赢得耶和华的仆人这个尊贵的称号。好，那么这个战役节就是简单的交代之后，我们看作者接下来就告诉我们约书亚怎么样把北方的联盟完全的毁灭。首先约书亚把夏所这个城市完全的毁灭，因为夏所王发起跟组织这个联盟来攻打以色列人，而且我们刚刚已经提到夏所是北方最重要的一个城市，是为首的，所以我们看到约书亚在毁灭北方联盟的时候，夏所这个城市被区分出来，受到特别的对待，不但夏所王被杀，其他的跟其他城市的诸王一样都被杀，不但夏所城中的人都被进行毁灭，其他的城市也是一样，城中的人被进行毁灭，没有留下一个，但是这里夏所城整个城完全被火焚烧。在第六章到十一章以色列所进行所有的战役当中，只有耶利哥城、爱城跟夏所城是被焚烧的。所以我们看到因为这个夏所王为首来组织联盟，并且这是一个在北方诸王当中为首的城市，所以 在这时候约书亚毁灭北方联盟，夏所这个城市受到一个特别的对待，整个城被焚烧。然后我们看对于其他北方的城邑，约书亚是怎么样的来对待他们呢？十三节，至于造在山冈上的城，除了夏所以外，以色列人都没有焚烧，约书亚只把夏所焚烧。那些城邑所有的财物跟牲畜，以色列人都取为自己的掠物，唯有一切人口都用刀击杀，直到杀尽，凡有血气的，凡有气息的，没有留下一个。所以其他的城邑，约书亚是夺取这些城邑，擒获其中的诸王。所以对不起，十二节哈，约书亚夺了其他这些王的一切城邑，擒获其中的诸王，用刀击杀他们，把他们进行毁灭，正如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的。所以首先约书亚把这些城市夺取，把他们的这个城中的王用刀杀了，然后约书亚没有焚烧这些城市，约书亚只是把城中的居民完全的杀尽，没有留下一个。至于城中的财物跟牲畜，以色列人就可以据为己有，也就是说可以取为猎物，也就是他们的战利品，其中的财物跟牲畜，以色列人可以得着这些东西作为他们的战利品，城里面的人是完全的被杀尽。这是照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的，然后财物他们可以夺为战利品。那么所以这些城市没有被焚烧，但是其中的居民完全杀尽，财物以色列夺为战利品，就使得这些城邑立即可以成为以色列人居住的地方。这就正如在申命记第六章，神曾经应许以色列人，当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后，在第六章的第十节到十一节，他们住的地方，这里说申命记第六章第十节，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给你的地，那里有城邑又大又美，非你所建造，有房屋装满各样美物，非你所装满的，有凿成的水井，非你所凿成的，还有葡萄园橄榄园，非你所栽种的，你吃了而且饱足，那时你要谨慎，免得你忘记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耶和华。所以不是所有的城市都把它焚烧。那么这里我们看到北方的这些城市，他们夺取之后只是把里面的人口杀尽，但是这个城跟其中的财物和牲畜，以色列人可以据为己有，这些城市立刻成为他们可以居住的地方。那么他们这里第十二节强调约书亚这样行是正如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的，然后十五节我们看见作者再一次说明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仆人摩西，摩西就照样吩咐约书亚，约书亚也照样行，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约书亚没有一件懈怠不行的。作者刻意强调一件事，就是约书亚忠心的遵守摩西的命令。耶和华怎么样吩咐摩西，这是在申命记的第七章跟第二十章。在第七章第一节，摩西说，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要得为业之地，从你面前赶出许多国民，就是赫人、格加沙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共七国的民，都比你强大。耶和华你神将他们交给你击杀，那时你要把他们灭绝尽尽，不可与他们立约，也不可连续他们，不可跟他们结亲， 不可把你的女儿嫁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因为他必使你儿子转离，不跟从主，去侍奉别神，以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速速的将你们灭绝。神吩咐摩西，以色列人夺取迦南地的时候，得迦南地为业，必须把所有的迦南人完全的杀尽，免得他们引诱以色列人去拜偶像。所以在第二十章也是神给以色列人征战的这个条例，同样的说，这些国民的城，耶和华你神赐你为业，其中凡有气息的一个也不可以存留，只要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将这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都灭绝尽尽，免得他们教导你们学习一切可憎恶的事，就是他们向自己的神所行的，以致你们得罪耶和华。所以约书亚他完全遵守神给摩西，摩西在告诉约书亚的这个命令。一次又一次，我们看见作者强调约书亚他是如何忠心的执行摩西的吩咐。在这里我们看到是神首先命令摩西，摩西再把这些命令吩咐约书亚，而约书亚他就忠心的来遵行摩西的吩咐。那么这第十五节在原来希伯来文的经文本身的结构是一个交错配列的一个形式。我们说了，在新约旧约圣经，特别旧约里面圣经，这是他们一个文学的形式来强调这个作者要凸显的一个真理。所以在第十五节这个句子本身的结构是一个交错配列，也就是 A B B prom A prom， 这种叫交错配列。因为交错配列这个字原来就是 X， 所以呢 A B A B， 然后呢 A prom B prom。 那在这第十五节 A 是什么呢？ A 就是耶和华怎样吩咐他的仆人摩西，摩西就照样吩咐约书亚。也就是说，耶和华怎样命令摩西，摩西就命令约书亚，这是 A。 B 是什么呢？ B 是约书亚就照样行，约书亚就遵守摩西给他的命令，他就照样行。然后 B prime 是什么呢？我们这个中文的翻译把次序颠倒了。 B prime 是约书亚没有留下任何事是没有做的， He left nothing， 没有留下任何事是他没有去做的。然后 A prime， 所有耶和华所命令摩西的，也就是我们和合本翻成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所以我们看到 A 是耶和华把命令给摩西，摩西把命令给约书亚，最后 BA prime 是所有耶和华命令摩西的命令。但是中间 B 跟 B prime， 摩西给约书亚的命令，约书亚就照着做， B prime 约书亚没有留下一样是没有做的。所以这个交错配列的形式就强调约书亚的顺服是何等完全的顺服。他的得胜秘诀就在于他对神完全的顺服，所以他成为以色列领袖的楷模，他也配成为摩西的继任人，最终他可以赢得耶和华仆人这个荣衔。我们知道耶和华仆人，我说了，在旧约圣经里面这是一个尊贵的称呼，只有少数人才被称为是耶和华的仆人，亚伯拉罕、摩西、大卫。在约书亚记的末了，我们看到约书亚也赢得了这个尊贵的称号，他被称为是耶和华的仆人。同时第十五节这样的一个交错配列的形式，作者也是借此再一次强调，再一次显明严格遵守神话语的重要性。 约书亚完全遵行摩西给他的命令，他没有留下一样是不去遵行的。所以作者借这个来强调严格遵守神的话的重要性。我们今天遵行神的话不可以是马马虎虎的，我们不可以只要守几成就好了。我是一个完美主义者，所以我什么事情都要做到尽善尽美，所以呢做不好就重做，写东西写的不好擦掉重写。现在还有时候是这样，我在写我自己的讲章，有时候这个字我觉得自己写的不太清楚，有点潦草，我就把它擦掉再写一个。 这种就追求完美。牧师呢跟我完全相反，他是大而化之，所以他说我做什么事情我不用做到100%，我只要做到80%就好了。当然我自己已经被神做了很多的修剪和管教，所以这个完美主义的这个个性已经被神塑造了，很多东西不需要求完美了，学习牧师一样只要做80%就好了。但是在遵守神的话语上不可以只遵守几成，不能说80%就够了。遵守神的话语就是要100%，像约书亚一样没有留下一样不遵守的，也不能只是选择性的遵守，有一些我遵守有一些我不遵守，也不能只是大致上符合就好了。不但不能只遵守几成，不但不能只是选择性遵守，也不能说大致上符合就好了。遵行神的话必须是丝毫不差的，每一个细节都必须完全的遵守，没有一样是可以遗漏的。这个作者强调约书亚就是这样子遵守神的命令 to the letter， 完全照神所吩咐的，丝毫不差的，没有一样遗漏的去遵守神的命令。不但是要这样子没有遗漏的丝毫不差的遵守，而且必须是从心里顺服神所做出来的。你知道有时候我们的遵守就是只是外面，尤其我看今天很多的孩子父母管教，孩子也许是做了，可是不是从心里做的，你可以看他不服气。我们不仅是必须丝毫不差没有遗漏的遵守，而且必须是从心里的顺服所做出来的，这样的顺服才是真正的顺服，也才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神。耶稣说凡爱我的就必遵守我的命令，遵守神的命令是没有遗漏的丝毫不差的去遵行，并且是从心里的顺服所做出来的。所以在雅各书第二章他是从另外一个方式来表达，在雅各书第二章雅各说你们要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就是犯罪，被律法定为是犯法的，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众条。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也说不可杀人，你就是不奸淫却杀人就成了犯律法的，也就是说你就犯了全律法，你只是一条没有遵守你就是犯了众条。不但如此，保罗在以弗所书他劝勉这个仆人要顺服主人的时候，他说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他说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所以我们对神的顺服，神要求的是100%，神也要求我们是从心里做的， 是心里的顺服，表现在外在对神话语的遵行。这是我们今天真的是要听见的神的话语。我们都可以来省察我们自己，我们是怎么样来顺服神的话。我相信我们犯了所有的，第一个，我们常常只遵守几成。很多时候我听到很多人跟我说，这太难了，这个标准太高了，我们在研读神的话语，提出神给我们的命令跟吩咐，很多人就说这个标准太高，这太难了，我们做不到。所以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所以有一些圣经上的话我们可以不用遵守，或者我们只是选择性的，合我意的我就遵行，不合我意的我就不遵行。今天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得罪神，我们太得罪神了。我常常想，我特别心痛的是我看到教会里面的纷争，因为圣经上说的这么清楚，污秽的话一句也不可以出口，凡事要说造就人的话。你们要把你们当中的扰攘、嫉妒、纷争、仇恨从你们当中除去，你们要彼此饶恕，像你们的父饶恕你们一样。我只举一个例子，譬如说你们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因为这一切你们的父都晓得。你们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们的父都要，他是知道，他会赐给你们。可是我们忧虑吃的，我们忧虑穿的。耶稣说，你们不可以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一个人不可以侍奉两个主。但是我们又要世界，我们又要耶稣基督。我们今天在遵守神的话语上，选择性的部分的遵守，而且大致上符合就可以了，这不是顺服。那么我上次已经说过了，顺服不是靠我们自己，靠我们自己是没有能力的，我们没有能力顺服，我们没有行善的能力。顺服跟悔改是相对的，关键都是一个意志的选择。悔改是我决定我要转离我的罪，转向神。顺服也是一样，我决定我愿意顺服，但是我知道我没有能力，所以呢我求主帮助。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大部分还是靠自己立志行善，我们愿意顺服，然后我们就努力顺服。神要的就是我们一个转向，我们不再靠自己，转离靠依靠自己，转向完全的降服顺服神，完全的依靠他，就是这个转向。我们做出这个顺服以后，神的能力很奇妙的就成为我们的。所以神的能力在信的人身上是何等浩大，这是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的祷告，希望他们明白神的能力在信的人身上。信的人就是不再依靠自己，完全依靠神，完全顺服神，完全降服于他，完全信靠他。神的能力在这样的人身上是何等浩大。为什么靠自己？自己有能力吗？一点能力都没有，行善的能力没有。但是当我们这样降服于神的时候，神的能力成为我们的，就像以色列人，神为他们征战，神把得胜赐给他们。神是有全能的神，只要是他定义要成就的事情，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所以我们今天真的是要在什么东西上，我们对神的顺服，我们要不是要靠自己去立志遵守神的话，我们是要更深的悔改，更深的从我们的自我转向神。那么我们就可以不断的对神做出这个降服。所以顺服本身就是这样。那我上次也给大家举了一个例子，我被伤害得很深，但是当圣灵对我说爱是不计算人的恶，我心里面好像一个录音机一直重播这些伤害我的话语，但是神说爱是不计算人的恶，这一些伤害的话语不要再放在你的心里面，好像一本账簿，这个账簿一清二楚，每一句话 都记得清清楚楚的。爱，真正的爱，不计算人的恶，这就是神。神没有计算我们的恶，相反的，他为我们舍己，他为我们来担当这个罪的刑罚。所以圣灵说话，我的心还在滴血，我的眼泪还在流，但是我对主说，主啊，我愿意，我愿意，不是我现在觉得我可以，不是我的伤害已经得了医治，所以我愿意，就是一个顺服，就是做出一个意志的抉择。在我自己的属灵历程当中，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每逢圣灵对我说话，我做出的回应就是，主啊，我愿意，不是我已经觉得好一点了，不是我觉得我可以做到，其实我做不到，其实我的伤口还很深，但是我说，主，我愿意，我就是愿意听从你的话。有时候我也会加上一句，求主帮助，求主帮助，我们就可以经历神，神的能力在信的人身上是何等浩大。好，所以接下来这个以色列人在迦南地的征战完成了，战役结束了，所以接下来16节到23节就是提供一个总结的报道，就把以色列人得迦南地的战役给予一个总结的报道。在这个总结的报道里面，16节到23节，我们看见约书亚身为领袖的这个角色是特别被强调的。在16节到23节，约书亚身为领袖的角色是特别被强调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看见在所有的行动中，唯独约书亚是做出动作的那一位。所以第16节，约书亚夺了那全地。第17节，约书亚擒获那地的诸王，将他们杀死。第18节，约书亚跟这些诸王征战了许多的年日。第21节，约书亚来到山地，他剪除了亚纳族的人，约书亚将他们和他们的城邑尽都毁灭。第23节，约书亚夺了那地，就按着以色列支派的宗族把地分给他们为业。所以从第16到23节，作者在做这个战役的总结报告的时候，约书亚这个领袖的角色是特别被强调，所有的行动动作者是约书亚，也就是说所有他们这些夺地的战役是好像是约书亚一个人做的，其实我们知道是整个国家都参与在其中，但是作者用这样的表达方式来强调这个领袖的角色。那我们看到首先16节17节是对北方的战役做一个总结，但事实上这个总结不仅是总结了北方的战役，而且对以色列所征服的整个领域都做了一个摘要。所以16、17节虽然可以说是针对北方的战役做出总结，但事实上对整个征服的领域都做一个摘要的总结。那么同时就是针对9到11章所征服的领域做一个摘要性的总结，摘要性的叙述。所以我们看到16节所叙述的是征服的区域，征服了那全地，就是山地、一带南地、歌山全地、高原、亚拉巴、以色列的山地和山下的高原。所以16节就叙述整个征服的区域，17节是指出这个区域的北边的界限跟南边的界限。所以北边的界限从上西尔的哈拉山直到黑门山下黎巴嫩平原的巴利加德，对不起，黑门山下这是北边的界限，然后黎巴嫩平原的巴利加德这就是这个地区的南边的界限。好，接下来18到23节呢，就是把整个全部的战役6到11章，所以16、17基本上是9到11章这些战役的总结。那么 十八到二十三就是把六到十一章整个战役做一个总结，所以这一段可以说是一到十二章真正的总结，一方面回顾前面的战役，一方面向前瞻十三章到二十四章约书亚把地分给以色列人。那么但是在首先十八节到二十节，作者对于这些征服的事件，他提出历史性跟神学性两方面的观点。所以在这个总结里面，首先十八节到二十节，作者就针对这所有的征服的战役给予一个历史性的观点，然后给予一个神学性的观点。所以我们首先看历史性的观点，第十八节，耶稣亚和这诸王征战了许多年日，也就是说很长的时间，这个是提供一个历史性的观点，是为了要纠正第十章二十八到四十三节、十一章十六到十七节对这些战役所提出的摘要。这些摘要很可能会带给人一个错误的印象，以为这些战役是很快速完成的。我们看第十章的记载，好像那个 pace， 这个叫做什么 pace， 这个好像这个好像是很紧凑的，很紧凑。所以我们看十一章也似乎是如此，这些总结好像告诉我们，好像很短的时间约书亚就把这些地方全部征服了。但是这里他说约书亚他跟这些诸王的征战是花了很长的时间，要纠正这些摘要所提可能提供给人的错误印象，以为这些是很快速完成的。但是作者告诉我们说，事实上以色列人夺取这全地是花了很长的时间，所以毫无疑问的，其中有一些战役在这几章圣经里面并没有提及，也就是说没有把所有的战役都把它记载下来。这是先提供一个历史性的观点来看他们征服这个迦南全地其实是用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其次就提供一个神学性的观点来说明这些战役。他说除了基甸的西魏人之外，没有一个城跟以色列人讲和，都是以色列人征战夺来的，因为耶和华的意思是要使他们心里刚硬，来与以色列人征战，好叫他们尽被杀尽，不蒙怜悯，正如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好，这是提供我们一个神学的观点。这里他首先说除了基甸这个城以外，没有一个城跟以色列人讲和，所以所有的城都是以色列人跟他们征战夺取来的。然后作者就说明为什么，为什么除了基甸这个城以外，其他所有的城都没有跟以色列人讲和，也就是说他们都不肯讲，都不向基甸人来求和，他们都是出来甚至联盟组织联盟来抵挡以色列人。原因是什么呢？他说原因是因为耶和华的意思要使他们心刚硬，是说因为，原文是说因为耶和华刚硬他们的心，耶和华刚硬他们的心，使他们不来求和，使他们定义要来跟以色列人征战，目的是神好叫他们可以尽被杀尽，目的是神可以彻底的把他们毁灭，目的是让他们完全不蒙怜悯，所以神可以毁灭他们。但是注意这里说正如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我们刚刚已经提到生命记第七章、生命记第二十章已经吩咐耶和华吩咐摩西，以色列人得迦南地为业的时候要把其中的人完全的杀尽，一个也不可以存留，免得这些人引诱以色列人去拜偶像。所以这里说明为什么只有基甸跟以色列人讲和，其他的城都没有来讲和，都是以色列人用征战去夺取的。原因是背后有一个神学的真理，这个神学的真理就是神刚硬他们的心，叫他们的心刚硬来跟以色列人征战，这样神可以达到一个目的来把他们完全的毁灭。当然我们从人的角度来看，我们
觉得很难接受这样的一个所谓神学的理由，神刚硬他们的心，目的是要把他们完全的毁灭，使他们不蒙怜悯，这样子神就可以把他们全部毁灭。我们不要忘记，圣经的作者在某一些经文当中，他们提供神学一方面的神学重要真理，但是在另外一些经文，圣经是觉得会针对同一件事情提供另外一方面的神学真理。所以在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神跟亚伯拉罕立约，他就预先告诉亚伯拉罕，他们的子孙要在埃及为奴400年，然后神要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才把迦南地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神在那里说，原因是因为迦南人的罪恶还没有盈满，也就是说在亚伯拉罕那个时候，迦南人他们的罪还没有到满盈的地步，所以神其实还给他们机会来悔改转向神。我们已经提了迦南人的邪恶，在拜偶像上，譬如说他们会使儿女惊火，在道德上的淫乱，利未记18章20章讲到许多这种乱伦的这些行为，同性恋，甚至与兽与禽兽苟合等等，这一切道德上的败坏。但是在亚伯拉罕的时候，神说他们的罪恶还没有盈满，所以我们说等到400年之后，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然后那时候领他们去得迦南地为业，那时候是迦南人的罪恶已经满盈了，所以神使用以色列人得迦南地来向迦南人施行刑罚，这是生命记第九章说的。摩西提醒以色列人，神把迦南地赐给你们，不是因为你们的义，乃是因为迦南人的恶，他们邪恶已经盈满了，所以神也借着把迦南地赐给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去跟迦南人征战，来刑罚迦南人，来把他们毁灭，给他们当得的刑罚。但是在这里，作者是提供另一方面的神学观点，那就是神绝对的主权，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神绝对的主权，这是旧约一个重要的启示。旧约启示，神创造了这宇宙当中一切的万有，神是那位创造者，所以万有都是神所造的，以至于神对于他所造的万有拥有一个绝对的主权，他拥有绝对的主权来管理他所造的万有，因此一切的事情都归因于神。既然神创造这一切，神有绝对的主权掌管，所以一切的事情都归因于神，意思就是说发生的所有的事情都是由神发起，因为他在掌管，所以所有的事情都归因于神，所有的事情都是由神发起。所以这里是提供我们这一方面的一个重要的概念，神创造万有，神在万有当中有绝对的主权，所以所有事情都归因于神，神发起一切的事，所以神刚硬迦南人的心，目的是要达成神的旨意，使得迦南人攻打以色列人完全被毁灭，那么以色列人可以得迦南地为业，神给他们的应许就得以成就，并且神给摩西的命令也得以达成，免得迦南人引诱以色列人拜偶像离弃耶和华。所以这里是从另外一个神学的观点来看，迦南人被完全的毁灭是为了要神自己主动的要成就神的旨意，所以神就刚硬他们的心，这样子神可以把他们完全毁灭，使得神给以色列人的应许，使他们得迦南地为业，这个应许可以成就，并且神给摩西的命令，使得迦南人不至于去引诱以色列人离弃耶和华拜偶像，这个命令也得以达成。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圣经别的地方的经文告诉我们说，迦南人的被毁灭也是他们个人的责任，他们的罪恶满盈，所以神也用以色列人作为刑罚的杖，把他们毁灭 来给予他们他们当得的刑罚。好，那么接下来在这个总结21节到22节就提到约书亚毁灭亚纳族人。亚纳族人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以色列人国家的历史关键的时刻，亚纳族人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那就是摩西差12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这12个探子回来报告说，抬着一串葡萄，也带了一些无花果等等，这地真是流奶与蜜之地，但是那里的城邑又高又大，那里的人亚纳族人是非常的高大，我们看自己好像是蚱蜢。所以在以色列历史的关键时刻，亚纳族人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在旷野那一带的以色列民因为惧怕这些亚纳族人，他们拒绝进入应许之地，以至于神的刑罚临到他们。神原来是要把整个以色列人毁灭，因为摩西的带导，神说，神应允了摩西的祈求，只是旷野这一带悖逆的以色列人要全部死在旷野，他们一个也不得看见迦南地。但是神要带他们的儿女进入迦南地，所以在这个以色列征服迦南地的末了记载，这个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可能是最令他们惧怕的亚纳族人，在这些亚纳族人的身上约书亚也得胜了，这是非常合宜的。所以当初他们是因为惧怕亚纳族人，旷野的那一带拒绝进迦南地，但是现在神把他们的儿女带领进入迦南地，连他们所惧怕的这个亚纳族人约书亚也把他们完全的消灭了。所以这里说在以色列人的地没有留下一个亚纳族人，只有在加沙、加特跟雅实图有留下的，这三个城市是非利士人的领域。所以作者特别强调在以色列的地没有留下一个亚纳族人，但是在三个非利士人的城市当中还有留下一些。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看到非利士人，你记得大卫有三个勇士和30个勇士，其中他们都是击杀非利士人，有很多巨人，有一个非利士巨人有手指头都是6个，脚趾头也是6个，他的床很大等等。所以这个亚纳族人还有留下一些在非利士人的领域。好，23节是真正最后这个段落的结语，说这样约书亚叫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一切话夺了那地，就按着以色列支派的宗族把那地分给他们为业，于是国中太平，没有征战了。这一方面回顾前面6到11章的战役，但是另外一方面前瞻后面13到19章的分地，所以夺了那地6到11章，然后按着以色列支派宗族把地分给他们为业，前瞻13到19章的分地。但是这个结语又简洁，但是又广博，几乎抓住了约书亚记神学真理的每一个重要的元素。我们就看到这是作者他的手笔巧妙之处，用这么简洁的一句话，但是非常广博的涵盖了几乎约书亚记神学真理的每一个重要的元素。所以涵盖了什么呢？第一个，约书亚领袖的角色，这一卷书约书亚领袖的角色是一个重要的主题，所以这卷书被称为是约书亚记。第二个，这一卷书确实是叙述以色列人怎么样夺取迦南全地，以及怎么样把这个地分给以色列各支派，使他们可以承受这个地为业。所以这就成就了神给亚伯拉罕和他后裔的应许。第三，这里说以色列人就从征战中得安息，我们和合本翻成国中太平，没有征战，原文是说 rest from the war， 以色列人就从征战中得安息。在第6章到第11章我们看到是 紧张的这些征战，六到十一章紧凑的征战，这个紧凑的征战现在告一个段落。现在以色列人从征战中得安息，就为接下来十三章到二十章的分地预备布置一个舞台。但是在这个结语里面，我们也看见约书亚忠心遵守摩西的命令是再一次的被强调。约书亚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一切话，所有摩西所吩咐他的他都照着去做。好，那么最后我们就是看一下第十二章。第十二章是把以色列人被以色列人征服的君王和地图做一个表列。那我们看见在这个表列当中，一到六节是记载约旦河东以色列人所征服的君王跟地图，第七到二十四节是记载约旦河西以色列人所征服的君王跟地图。在这两部分的征服的君王跟地图的摘要当中，第六节强调摩西领袖的角色。因为我们看见第一节就已经说了，以色列人在约旦河外向日出之地击杀二王，然后得他们的地。但是第六节我们看到这二王是耶和华仆人摩西和以色列人所击杀的。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报道里面再一次强调摩西领袖的角色，并且第六节两次称摩西是耶和华的仆人。我们已经说了耶和华的仆人是一个尊称，只有少数人才可以得着，只有那些真正完全的顺服耶和华的命令而行的人才得着这样的尊称。所以这个强调再一次跟第十一章我们刚刚讲解的第十一章强调这个顺服的主题是一致的。那么同样的第七节到二十四节记载他们在约旦河西征服的君王跟地图的时候，也是强调约书亚领袖的角色。所以第七节约书亚跟以色列人在约旦河西击杀了诸王，然后后面说约书亚就将那地按着以色列支派的宗族分给他们为业，同样的强调约书亚领袖的角色，他也是像摩西一样完全的顺服神，所以他配成为摩西的继任者。那么这个表列我们就不用详细说明了，但是我们要把其中的要点跟大家说明。这个表列有几方面的要点。第一，这个表列重温以色列人一切所征服的地方，而他们征服约旦河东的地方并且得那地为业，就成为他们将征服约旦河西得约旦河西这个应许之地为业的一个头期款，或者说 down payment。 在他们还没有进入迦南，没有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来得迦南地为业之前，他们神就先使他们征服约旦河东的地方，并且摩西也把那个地方赐给他们，这就作为一个头期款来保证他们一定可以得约旦河西的地为业。第二，这个也是再一次强调第一章所强调的主题，全国合一的主题。第一章约书亚特别吩咐已经在约旦河东得地的流便支派、流便、加德、马拿西半支派说，你们一定要跟你们的兄弟一起过约旦河，一起去征战得这个约旦河西的这个地方。所以现在在最后这个表列当中也涵盖了约旦河东他们所得着的地方，也就是再一次强调这个全国合一的主题。第三，这个表列我们刚刚已经提了，强调以色列领袖的重要性以及他们对神的顺服。第四，这里对于地理详细的描述，我们会看见一到六节很详细的描述从什么地方到什么地方，又到了哪里又到了哪里。那么后面一半也是描述有哪一些地区，但是然后就说什么王什么王什么王什么王，哪一个城市的王，哪一个城市的王，哪一个城市的王，一共有31个王。这样详细的描述有它的重要性，这个重要性是在于肯定 先前所声言的这些地方已经被征服的真实性。前面我们看到十一章跟第十章都做了一些战役的总结，以色列人已经征服了哪些地方，所以这最后详细的描述是来肯定先前所声言这些地方已经被征服是真实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肯定神对他的应许是信实的，神照他所应许的把迦南地赐给他的百姓，并且他成就他的应许是具体到一个地步，包括每一个城市或者每一个乡村，包括每一个边界的地带，越过高山下到山谷，照神所应许的迦南每一片土地神都照他所说的赐给以色列人为业。所以第二章我们看到就结束了约书亚记中的第一个大的段落，从下一个礼拜十三章就开始记载约书亚把他们所夺取的这个迦南全地怎么样来分配给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我们看见神是信实的，神所说的话没有一句是落空的，而且神成就他的应许是 down to the earth， 是这么具体，每一个细节每一片土地迦南每一个地方神都把它赐给他的百姓。但是同样强调以色列人的顺服的重要性，以色列人他们的领袖是怎样的完全顺服神，他们的领袖带着这些百姓同样完全的顺服神，因此神就照他所应许的把迦南地赐给他们。所以我们真的是从约书亚记这些战役的记载，我们看见了一切都归因于神，一切荣耀都归给他，都是神他的恩典来把以色列人把迦南地赐给以色列人，对我们来说也是完全是神的恩典。今天把真正的迦南地赐给我们，我们可以进入真正的安息，那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将与他一同得这全世界为业，一同得他所创造的这整个宇宙为业，是在基督里面。他要做王的时候，我们这些属他的人也要分享他的荣耀，不但得地为业，我们也得享在基督里面真正的安息。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真的是要向你献上我们的颂赞和感恩。每逢我们读你的话语，我们的心是激动的，因为我们要感谢你把你这些宝贵的真理向我们启示，不是你自己来显明给我们，我们没有办法知道也不能明白。主啊，谢谢你借着约书亚记让我们看见你怎么样信实的照着你所应许的，你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来把迦南地赐给以色列人。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应许在以色列人得迦南地为业的时候还没有完全的，就物质上来说是完全的应验了，但是就属灵的意义来说还没有完全的应验，唯独神你借着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完成这个拯救。那时候你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就在基督里完全的应验了，天父。所以我们知道今天我们所从事的不是一个实际的战役，我们所从事的乃是属灵的征战。恳求主你让我们从你宝贵的话语里面，我们真正听见，我们用一个顺服的心，我们可以把它存记在心，反复的思想，我们的真的是带着一个愿意去遵守的心来听你的话语。也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完全没有选择性的去顺服遵行你的话语， 靠着你的恩典，我们可以来经历你在基督里面所赐给我们得胜的能力，让我们过一个得胜的基督徒生活。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和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